好，就是从最基本的问题来看，其实我们好像有时候会觉得说很困难，就好像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一样，因为教会在过去这些年来几十年，不管是在北美或在台湾，感觉好像我们比较多是在接收的一方，但是在付出的或是差派宣教士的这一方，好像我们做的比较不足，或者是感觉很多的限制，所以感觉好像很困难，好像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一样。那我之前为什么我会有想到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单位找我去讲他们给我的题目是平信徒如何在教会推动宣教啊，然后就我觉得这个题目蛮有趣的哦。那回去我的就跟他们说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哦，就是这个平信徒如何在教会推动宣教，因为事实是什么呢？基本上在大多数的教会，90%的教会大概都是平信徒无法在教会推动任何事工。好，那这个原因当然有很多种啦。那这个所以等下会后面会再解释哦。那所以另外一个但是如果是各位在线上有一些是牧长同工的话，你可能也会有另外一种的困扰，就是如果会有完全不了解宣教，我们再怎么推好像也很难推，大家也不懂，或者是也没有同工，也没有人跟上啊。这也是牧长可能会有不同的角度，然后再看这个，他也会觉得很困难啊。前面是比较是会友会觉得很困难，但实际上可能牧长也会觉得很困难。好，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在大概大家在教会可能待一段时间了，就会知道在教会什么人可以推动事工呢？啊，大概就是你是牧师，你是教会的长老执事啊，你是小组长，你是团契的辅导啊，那这大概都是因为你有身份，你有一个职责在身，所以在教会大家都认识你，也知道你在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你推动事情大家都会就是比较有果效啦，比较有机会可以推动。那只有一种人他是没有身份的啊，那他没有，这就是荣誉长辈啊。在有一些的教会，尤其在台湾就是有一些的教会他可能是有两三个家庭组成开始的。好，所以虽然这些家庭里面的成员呢，尤其是这个比较老一辈的他们可能没有传道人，也没有执事的身份，但他有点像是一个荣誉长辈啊，荣誉长辈啊，所以他自己会自带这个光荣啊，就是光辉啊，就是大家可能会尊重他，然后他讲的话大家也会去听啊，或者是去很正式的去参考。好，所以这几种人大概会是在教会推动一些事工啊，不只是跨文化宣教，在推动一些事工会大家会接纳的人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内容会提到两个，一个是我们自己如何成长可以参与教会这个推动事工的人啊，第二个是牧长怎么推动。那其实要如何成为这些人，我想大家也都知道，最慢就是成为主任牧师啊，这个大概需要30年的时间啊，而且你要去读神学院啊之类的啊，就是有训过很多的啊，那或者是成为长老执事，这都需要花蛮多的时间。然后或者比较慢的，你就成为团契的主席、小组长、区长。那普通数的话，就是你多参加一些教会各种事工，让大家认识你啊，这也是这一种方式，你就有比较有机会提一些案子啊，大家可能也认识你啊。那最快速的事情是什么呢？啊，就是说你自己提，你自己做啊，这是在教会的一个蛮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你提了是叫别人去做，你大概这个案子永远通不过啊，因为人家说我又不懂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为什么要帮你做啊，所以你就是最快的就是你自己提，要自己做啊，就比较容易这个通过啊，那而且被骂的几率也蛮高的啊，被骂的几率也蛮高，因为这个人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因为你一个人做真的通常会不太容易做得很完美啦，所以这就是一个在教会推动事工的现象，我想大家可能比较大概也蛮了解的啊，所以我们要推动的话，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个灵命啊，然后才干、热情啊、意向之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关系啊，在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你想要推动任何东西可能都需要从关系开始建立起啊，建立起来啊，所以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就要去观察我们的教会有哪些人啊，有哪些的角色啊，他们的角色其实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的限制啊，也有他想要做的事情， 有他担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想要推动一些事情，要从关系开始建立起，我们就需要去了解教会不同的角色有他的限制跟处境。然后例如说牧长在乎的事情是什么，虽然我们都说牧师不应该在乎人数，但是牧师肯定大多数牧师都会在乎人数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考量啊，因为尤其是这个你的神学院的同学啊，同样的神学院，现在的教会已经变成2000人的教会了，你的教会还只有50人啊，这个多少你在这个牧舍可能都会有一些的这个沮丧，或者是觉得说，是不是我做的方法不对啊？所以这个其实牧长有很多很现实的一个在乎，然后也会担心会不会续聘啊，有没有长职同工，有没有同薪啊。会有什么问题啊，灵修这些这个事工推不推得动啊，好，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要去了解，其实牧长不是不推宣教，而是他其实有很多的更紧急的事情，或者是很烦心的事情要让他去做，所以他没有办法这个分心去，或者是花一些心力去做他比较不熟悉的这个宣教的事情。那长职的角度，其实长老职事也有他的一些考量，他在乎教会有没有进步啊，经费够不够啊，事工有分配平均啊，那他们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的烦恼啊。那小组长辅导也有会在乎的，他在乎这个人数有没有稳定啊，聚会的内容是什么啊，那有没有这个很顺利的进行的，那他也会有一些的烦恼啊。那就算是连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荣誉长辈其实也是有烦恼，我们这样有时候觉得荣誉长辈这个只要这个说话大家都会听他，但其实他们也会这个在乎在一些烦恼，因为他们会因为长辈可能比较希望是被尊重有这个存在感，他们可以希望在长辈这个年纪能够做智者来指导来教导或是传承他们的经验给下一代，但他们就会比较担心的在乎，就是好像没有被尊重或者是没有被需要也没有舞台而且很多东西可能感觉好像不是很熟悉，是不是跟不上这个科技，就觉得有点担心所以我觉得其实荣誉长辈也有他的一些在乎跟他的烦恼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理解我们去关注到他们的这些的限制还有他们的烦恼然后这样子就更容易可以建立起我们的关系跟教会的人的关系其实会有他在乎的会有在乎在教会有没有安全感，有没有幸福感，跟大家的关系怎么样他也会觉得这个有一些烦恼，就是在教会好像没什么方向，这个先生都没有信主，我太太都没有信主，小孩没有来教会怎么办，然后牧长有没有关心我所以我想我们都可以去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理解，其实每一个人在教会不推动宣教有其实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大家都有各自所在乎所第一个想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去理解他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牧长们如果有要推动宣教，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所以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些在教会推动宣教可能你会发现你会需要的东西，还有它其实有不同的难度第一种就是我们需要知识，对宣教的知识还有工具，因为有了知识跟工具之后呢推动我们就有一些材料了有的材料大家就可以有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比较有方向可以往前走，或者是我们比较知道该为哪些国家祷告，或者是为哪些议题祷告所以可以鼓励大家，这并不难，把这些资讯其实现在很多的机构不管是英文的或者是翻译成中文的现在都有大家可以来使用再来是经费，很多的教会的人一提到宣教就觉得说我们钱不够，我们教会没有钱这个大教会才做得了宣教，因为他们有钱但是其实我觉得经费的问题它没有难不难，只有愿不愿意只是看我们把教会的这些的费用是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奉献支持短宣队或奉献支持不同的单位，或者是我们自己去教会开始裁派短宣队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投资所以我们不一定会觉得说我们要这个会不会钱不够这回事这样子好，所以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方式一个部分好，继续就是再来就是推动要素叫合作，我们可以跟不同的机构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足的话，我们可以跟不同的机构单位还有宣教士一起来合作来合办，那当然会 对于有连结的弟兄姐妹，像我想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可能不会觉得太难，因为已经开始有一些连结。但是对于完全没有跟过去没有跟宣教机构连结过的教会，就觉得他一无所知，他也没有任何的管道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像BRC 这样子有一个好的平台，或者像台湾有联合菜传，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些的资源哦跟策略可以提供给教会。好 ，OK。啊，还有，所以我们刚刚在提到就是推动要素，就是最重要。我刚刚一直在提的是关系啊，它关系这个事情其实并不难啊，其实并不难。我们在教会其实待的比较久，我们都大概知道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跟大家建立关系啊。我们就可以支持牧长啊，从牧长，其实牧长也有自己的意向、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我们从支持牧长的这些政策或他的方向开始，然后也支持关心那些干事。啊，教会其实教会的行政干事都非常的辛苦啊，我们支持他们，其实他们在以后我们有要做什么事情，要推动一些宣教的事情，有一些行政的事情，他们也会比较乐意的来帮助我们啊。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主动来开始从关系开始建立起的啊。那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我觉得也是要跟长辈们要建立好关系啊，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这个在平常的做事啊，在服事啊，我们都要好好的做。然后让他们也会认为我们是这个靠谱的这个好孩子，这样子，我们不是来搞乱的，我们不是来就是很这个血气方刚，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想做的时候就跑掉，这样子的年轻人。好，那一个很难的这个要素就是同伴。然后同伴就是宣教一个人走，其实你想跑去哪里都可以跑啊，但是你要整个教会累积这个对宣教的认识跟对宣教的知识，就需要同伴啊，一个人跑掉的话，这个其实后面人会跟不上啊，他们也不了解第一线的人在做什么。好，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开始有，如果你想要推动宣教的话，需要有自己的在教会有一个宣教的支持的圈啊，不管是有长辈为你们祷告，或者是有一群热血的朋友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推动。好，那因为我们在过去接触非常多的这个对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但是最后他为什么停止了这个意向呢？其实或者是出不去呢？其实就是因为找不到同伴，在教会找不到同伴，而这个火焰就熄灭了。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耐心也是最难的。好，那我们需要很有耐心在教会，因为教会有太多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工，我们需要有耐心啊，要了解教会不可能完全照着我们的想法去做。好，那我们也不要否定牧长们的这个意向，而是我们是宣教是可以双赢的，我们可以做国内的，也可以同时做海外跨文化的啊，同文化可以做，跨文化也可以做啊。我们也不要想着去改变别人或改变一些长辈啊，他们可能觉得啊，你们这个不需要做这些啊，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也很好啊啊，我们不需要去改变他们，然后目标是让他们不要反对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就好了啊。那需要非常多耐心，因为常常我看我们的经验就是，反对最多的人通常都是你最熟悉的人，因为他不了解你在做什么，然后他又觉得哎，你过去是一个这个放荡不羁的人啊，你现在想要竟然说你要去做宣教，那不是笑到大牙了吗？啊，所以这个常常我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是最熟悉的人反而是这个阻碍最多的人。好，那最有趣的就是祷告，它难度是什么？是说易行难啊，因为大家都会说我为你祷告，但是实际上祷告什么？为什么？什么时候祷告？谁祷告？为谁祷告？如何持续的祷告？都是一个学问。好，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很简单，但是又很难的一个事情。好，那如果是对于牧长来说的话呢？挑战啊，牧长又有不同的形态嘛啊，有的是你有权力、有时间，但是对于宣教没什么概念，也没什么心啊。那我觉得这个通常就会状况就会是牧长都叫同工去上课啊，但是同工回来这个提供了一些这个教会的宣教策略又被否决啊，因为牧长自己的观念没有改变，或是没有跟上啊，所以就会造成这种很奇怪的现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鼓励牧长可以改变，可以从自己在做起。那有的是有权力也没有，但是他没有时间，但是很有心啊，他也很想做啊，但是这个困难点就是他很想做一些事情，但是但他自己没有经验啊，也没有时间去做啊，所以这个最好的解决方法跟建议就是在年度规划的时候就早一点做计划，然后 把这个一些内容交给已经有概念的一些同工去做，这样子是最好的。他自己要可以安排一些时间去参与短宣队啊，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课程。啊，如果是没有权力，但是很有时间啊，有心的，我这个话语权不在自己手上，所以嘛没办法做最终决定。我觉得就可以带着同工们一起来跑，一起学习，一起去短宣队，然后提出一些整体的愿望啊。我想等一下那个 Abby 会跟大家介绍更多，他有很多的经验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好，那如果是有心但是没有权力，而又没有时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现实一点，你需要先救自己了哈，就这个先救自己哈，因为这个没有连自己的这个这个在教会牧会的时间都不够了，或者是都已经可能快要被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反对了哈，这个我觉得你要先解决最基本的服事上的一些的基本的东西。好，所以先救自己哈。那我们的时间关系，我想说大教会跟小教会的优势跟弱点，我想就不太特别在这边再介绍了，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小教会比较有弹性，然后大教会就是比较有资源比较充足，人力也比较充足，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啦。好，最后我就给大家一些实际的这个实作的建议哈，就大家在不管你是要怎么推你的教会形态是怎么样，你的第一步都是要做一个检讨，也不是检讨，就是一个回顾，就是我的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我的教会到底有没有人过去有没有参与在宣教的里面呢？参与了有的话，参与了多少？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这个碰到什么瓶颈？所以这是一个很这个大家可以看现这个上面这些评估的一个表啊，就是一个是跟我自己有关系，一个是我的教会有没有在做这些事情。好，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有没有宣教聚会？有没有祷告会？有没有奉献啊？有没有短宣队？有没有差派宣教士？有没有这个宣教部门？我想这都是一个评估的一个表。你先了解了之后呢，第二步就是去跟牧长们来聊聊天啊，就是我有一些想法，我已经调查了我们过去我们教会的状况大概是这样，有什么限制啊？我们可以往哪边走？可以怎么改变？或是有一些创新，然后未来就可以更有机会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突破啊。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你要先评估，但是如果你没有评估，你就去找牧师啊，牧师那问你就是主任牧师或者最负责的人，就是那你有什么想法？你说我也没想法，他就觉得你在浪费他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先做好那个评估啊，然后也可以开始练习跟不同的团队跟不同的同工一起来合作。好，那我的建议呢，就是在要大家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在教会要找到同伴啊，就是教会要有一个声量。我自己观察是教会可能有一个10%的定律啊，就只要你教会有10%，不管你是大教会或小教会，只要有1/10的人都觉得说有一个事工或者是一个活动或者是一个教材啊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推。我想大多数牧长并不会反对啊，并不会反对，因为有当然你不是做一个坏事情嘛。只要就是有意义又有这个属灵价值的事情，我想尤其是宣教这种牧长是不会反对的。好，但是就是要达到这个10%的这个声量。好，所以我们大家的目标是我们可以希望有一天我们自己的教会对于宣教有认识，不是只是这个有奉献就可以了，而是对宣教有概念的人啊，有概念可以达到10%啊，这样子我们就是比较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况啊，当然比较难啊，就是没有办法，当然一个教会很难马上就跳到10%，所以我想大家可以先从，如果是大教会的话，可以从5%开始啊，如果是小教会，你是30个人、40个人、100人以内教会，我想可能要至少你要先有5个人啊，先五个人，这样你就有同伴了嘛，就有同伴，所以这是一个初期的这个整体一个初期就是你先找到5个人。那中期的话就是开始教会有一个宣教的团契啊，那有了团契，所以5个人基本上就可以形成一个小团契，但是你也不要让它变成一个跟其他的小组聚会冲突的一个抢人的一个小组啊，所以我想建议这个宣教团契也不需要不一定要每个礼拜都要有，你可能有1个月1次的聚集啊，这样子就不会跟其他的小组，因为太忙的话这些弟兄姐妹他没有办法每个礼拜都参加，同时参加就分别也参加2-3个小组，这是蛮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实际一点，1个月1次，我觉得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建议。然后中长期就可以开始有短宣队啊， 宣教月啊、宣教年会啊，然后长期开始教会可以设定这个宣教部门，好，这样子就可以比较健康的来循环。这是我建议给大家一个建议哈。那我的教会大概过去就是这样子，这几年这样子推，我是教会的执事，所以就是由最简单的第一步先看为万国祷告影片，好，大家可以慢慢的有开始眼界看到不同的图像、影片、画面。好，关心不同的国家为他们祷告，这是第一步。然后开始每个月呢，每两个月我会安排一次宣教士的一个聚会，让小组啊就是集合一起来聚会啊，大家一起来听这个宣教士的分享。每两个月，像持续到现在已经第4年了吧？啊，所以大多数参加固定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大概已经对宣教有一定的概念了。啊，所以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宣教月啊，宣教年会，就是每个礼拜都有这个宣教士的讲座的讲道，好，然后又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那左边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宣教月，就是这个月九月。然后除了讲道之外呢，我们也开始有工作坊，然后有一些摆摊，就是这些静态展啊，不同的差会啊或者是机构做静态展。大概讲完以后，
我们的荧幕没看到你说的那个你的 PowerPoint 在跑，我们都没看到。
OK， 现在有了吗？还没有。
我们还是停在第一页，你已经跑很多页，我们都没看到。
哦，这样子哦，那我可不可以我最后再把 PPT 发给大家都可以，都没问题。
好啊。
嗯，对，好。不好意思，因为我这可能这地方的那个讯号真的不是很好，好，所以我想我的大概简单的就这样跟大家介绍一些的建议哈，就是你可以先由人数上的比较实际，从一个教会四五个人开始啊，然后可以有这个宣教聚会啊，就是鼓励教会可以有开始去跟宣教士分享，然后有些的实际的行动啊，就是可以去公园啊，或者是去一些社区可以开始接触不同文化的群体，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开始。好，那我想我就分享到这边啊，就大概刚刚的这些内容，我讲剩下的我就交给 Abby 可以跟大家介绍如何他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的角度，他又是这个教会长大的小孩啊，那他怎么样在一个自己家这个从小长大的这个教会来推动啊，来鼓励，而且他们教会是非常这个老牌，在好像有在做宣教，在支持宣教，但是好像又停滞了一段时间啊，所以他应该可以很好的跟大家做这个建议，还有一些分享。谢谢。
好，
之后我再把 PPT 发。
好，请问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可以，好，我试着分享画面，稍等我一下哦。请问大家看得到这个画面吗？
嗯，可以。
可以。好，如果大家有停或是卡住的，请再提醒我一下。大家早安。那我是 Abby。那我在地方的中小型教会20年。那最后的19、20是全职了。然后上帝叫我回来，好好洗刷一下在教会的黑暗历史。
请问台湾的中小型教会是多少人？
大概150到200左右。
好，谢谢。
对，不会。那从小就在教会比较坏，所以生命要改变，不是用说的让他们就必须相信，所以要活在他们当中。好，那我待会会先分享一下我们教会的一些宣教的小小的进展，因为我们也才35年而已。那之后我们会针对哈博士他刚刚分享的几个大重点来讲实例，这些重点有1、2、3、4、5个大项目里面，我们教会是怎么实际走的。好，那为什么会写说耕耘接力赛呢？因为并不是我进来康华回来全职以后才正式推动的，在这个之前有前人耕耘种树，所以后面我来的时候，哦，刚刚好接上小小的开花跟结果的时候，所以非常的感恩啊，求主帮助我可以 跟大家分享上帝的作为，而不是在我。对，好，我换页了，大家都还看得到吗？
有看到。
好，那首先我们长老上一任，我们2018年刚全部换新的长老。那在那之前，有一位长老，他虽然很看重宣教，但他其实完全不是这个背景的，也没有读过神学院，他只是看重宣教。所以怎么办呢？他完全不知道可以怎么办，也不知道有机构，什么也都不知道。然后他的伙伴们也都是老一辈的，他们也完全对这个没什么负担，他们的主力负担都在小组的牧养上面。所以他就毅然决然规划了教会经费，从原本的15%到18%，直接努力的在两年内增长为22%。他觉得不管怎么说，除了祷告之外，他是个很重视祷告的人，我也很谢谢他，一定是他祷告了许多，而结下了开花的机会。在他所能的时间当中，就有点像大卫一样，他可能没有办法盖圣殿，但他为盖圣殿预备了非常非常大量的实力。那虽然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做，但他就为宣道部留下了好一笔经费。那刚刚哈伯是不是有谈到可以先从宣道团契开始吗？由一群对宣道有热忱的人，虽然他不一定完全明白宣道团契要做什么，但这几个人知道我们看重大使命。那我们教会是反过来的，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但就成立宣道部吧。所以有宣道部以后，其实也没什么作为。简单来说，就是有短宣队的时候，他们就支持吧。是学生的就支持2/3，是成人的话1/3，就是用经费支持而已。但也就过了大概十几年。接着呢，2018年我进来之后，大家好像莫名其妙的开始有共识。我们的宣道部原本只有3个人、4个人而已，那这两年直到我离开，已经有6个人了。你知道吗？一个有热忱的人，就堪称有5个没热忱的人的力量了。一个人他虽然没有热忱，他也可以做许多的事情。可是一个人他有那样的使命感，他所能做出来的更惊人。好，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2018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一直在就投钱进来，可是却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我们支持了很多的宣道机构跟宣教士，可是这些宣教士到底过得如何，我们不大 care， 也没有关顾。总之把钱给他，我们有钱就给钱。那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了第36年了，很想要开始来想想，我们一起宣道到底有没有方向性啊？结果我们在开会，我们那天要开会前，我们一起祷告了好一阵子，结果竟然在 1.5 个小时内，我们讨论出非常阿闷的策略，叫一起宣道5、6、7，陪差支持宣教士。你知道华人对于绕口令或是有押韵一点感觉的这种会特别的朗朗上口，所以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一起宣道5、6、7陪差支持宣教士里面个别有什么样的含义。但口号朗朗上口是能够亲近对宣道完全不了解也没有热忱的人，他会有点，这好有趣哦，他里面在说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的执事，我们有一位执事，他在大陆工作，可是他因为有那样的使命感，他一年52周飞回台北，从大陆那边工作几天，然后就礼拜六就飞回台北，然后再飞回上海工作。那他在这样的工作模式下，他拜访4大间不同策略的教会，问他们关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你的宣道策略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设定？例如环堂他们的策略是 只支持在十又四十之窗有对儿童教育负担的宣教士。所以例如我未来不会走专门只走儿童教育，那我就不可能靠行怀恩堂申请支持，这是他们的策略。那如果是福气教会系列的呢，你说信义会他们里面的，他们完全是走职堂策略，不管我去哪一个文化，我们都职堂属于台湾这样教会的模式，信义会的模式。好，所以每一个教会他们重视的会影响他们力量的集出。如果我的拳头很有肌肉，可是对，我的手掌是散的，我打出去的顶多是巴掌，可是我把我的拳头握紧的时候，五根手指头聚拢的时候，哇，那一拳出去就不一样了。所以策略会帮助我们凝聚我们所看的方向，所跑的方向。就像火车有一条铁轨的时候，它就会走得又有力，又会越走越快，越走越上轨道，而且会到达我们的目标，有终点。如果没有铁轨，我们有火车再有动力又如何呢？我们就会在旷野里面很用力的到处乱绕，到处乱绕，可是却不在铁轨上，可是也是绕，也是绕，说不定也会有一些前进，没错。好，所以拜访有规模的教会，帮助康华礼拜堂，就我们的教会，会比较有画面一点。哦，策略是这样。那我们呢？我们就会解释一下我们的风格，我们的文化，我们教会是比较中上阶级的。那在不同小组里面，其实大家的距离没有那么亲近，因为小组不少，我们总有22个小组，可能你们教会更多，但对，我们各小组之间其实没有那么的近，以至于很像葡萄园有5-6座葡萄园，大葡萄园不同区。那我们这样子状况下怎么推动呢？我们又在市区，在古亭捷运站那边，如果我们办博览会通常没有人来，因为大家就很忙嘛，台北人。所以我们因着文化，我们后来发展出了宣道送客到你家，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我们教会实践上能真的做出效果来的。什么叫效果？效果就是这些弟兄姐妹的眼神都改变了。他们过往觉得宣教是什么呢？就是啊，缺钱嘛，那我给你钱就好了。但请问一下，为什么缺？那你给了去哪？他们怎么用？为何这样用？都跟我们没关系吗？不可能。好，所以拜访有规模的教会，看了其他人，也发现哦，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文化，以至于策略才定的合乎中道。所以第二个啦，就是确立自身的文化特色，以免我们所设定的策略是天空之城，一点都不接地气，漂亮的句子却一点没办法实践。好，再来，我们定策略之后，我们还会每一年的确认，诶，我们上一年度上完了宣道送到家，每一个小组都跑遍了，那这些人的眼神改变以后，下一步我们怎么做呢？每一年都会确认当年的需要。好，再来，我们有了策略之后，我们就会发展4个项目。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祷告会。在祷告会当中，我们设计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先补充一下，就是有朋友这件事情。如果能够有1/10，哎，是1/10，他不是说的是多少？十的那个比是多少？有5个吗？10/1，
只会5个人还是？
但我们教会连这些都没有呢，所以我跟上帝祷告的是，主啊，给我一个，而这一个也是有宣教呼召的。这一个出现的时候，我们2个人就有如10个人，我们都非常愿意为的宣道，附上我们正在上班、正在读神学院、同时牧会等等。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忙的事情，但是因为有使命感，这份使命会帮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苦难、这样的煎熬，在夹缝中 还愿意如此。就像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就听到你们的祷告，你们那个祷告的声音似乎正显出着你们内心的那份火热。我不够认识你们，或说我不认识你们，但祷告的力量确实非常非常的有力道，而上帝也会纪念，所以祷告会会是最重要的。好，祷告会里面还有什么呢？里面我非常重视教育，宣教教育。祷告会祷告是占比例最多的，时间祷告还是最重要，但是在当中我们每一次要推进什么呢？待会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总而言之，祷告会是根基。第二个是宣教教育，待会跟大家分享。宣教教育的部分，一定要有正式系统的，我们会设计一个渐进式像阶梯，我们要走往哪一个方向，为什么要走这个阶梯，为什么要上这堂课。我们还没有找外面的机构进来上课，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听不懂，我真的知道他们听不懂，所以我一定要设计属于他们能够听懂的，包含连93岁的爷爷都能玩的。这套课程呢会有一些微调，但是从儿童主学到90几岁的爷爷奶奶们都可以玩。好，宣教教育，以至于让你整个教会不是在讲台上面听到哦宣教策略，但其实没有人听懂为何这跟我有关系。好，所以宣教教育带进个人，那当中有些人醒过来听明白了，那他就会成为很大的力道。宣道博览会，那这个契机就是可以让差会进来。我们教会蛮保守的，也很谨慎，所以过去没什么，就是没有啦，对，并没有办法让其他的差会进来，因为太过谨慎。那因为我多一点认识，我就跟他们分享，甚至邀他们吃饭。那执事跟长老们吃完饭以后，就发现哦，差会不是来骂我们的耶。因为有些参会比较急嘛，就会觉得啊，你们都不重视宣教啊。那刚好邀请了一些蛮温和的人，他们就发现，哎，没那么可怕哎，好啊好啊，来慢慢看。最后一步是短访宣，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达成，因为才2018年开始慢慢发展的。那今年碰上疫情，本来要出队的也没办法出了。好，最后。等一下，我的歌这边。宣道手册，这也是我们在这八个月左右才产生的，很新。我们宣教部里面有老师，有在上海工作的执事，有在金融业工作的精算的，大家都非常忙，可是大家仍然一个月聚一次开会，想办法把照顾宣教士的手册慢慢的形成出来。那怎么讨论呢？也是先买别人现成的，我们买一个香港的宣道手册，然后修改成我们自己教会的规章、办法、关顾。好，大家还可以吗？换口气，深呼吸一下，那个资讯量有点多。好，那我继续下去咯。如果需要再
跳过去一下，刚才没看清最后一个，很快就跳过去了。
随时。哦，真的吗？规章、办法跟关顾，宣道手册的重要性。
好的，谢谢。
好，下来可以吗？
可以的。
不客气。好，那很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策略的核心。我们希望全体一起培养差派支持我们教会的宣教士，因为其他的宣教士很多在不同差会嘛，我们希望可以养育起年轻人或是年长一点都无妨，如果呼召明确的话我们支持，也希望跨年龄层大家都可以
声音卡住了。
宣教， 这句话说出来，那经费上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了，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我们希望跨年
Abby， 你那边网络可能不太好，
都有机会参与短宣的。
是卡住了。
是不是要请他退出去再进来？
对。喂，现在听得到吗？
我现在可以了。现在又不行了。
重新出来再进来。
投影片这样看得到吗？还是我的声音？
这样听见了。
好。
没有投影片哦。
他出去又进来了。
喂，大家好吗？这样声音听到吗？这样可以。
现在可以。
好，那我重新把画面登入，请稍等一下。好，请问这样看得到画面吗？
可以。
好，谢谢。那我刚刚说到我们的策略内容，完整的叫做全体一起培养裁派支持本堂之宣教士，光是这句话就会大大影响我们整个教会在宣道部上的费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全体一起就代表儿童主日学到长青团契都参与，而怎么参与或甚至短宣都会影响到我们经费的支出。好，那什么是我们的概念？概念以这个五大族群六个行动七个主题是什么呢？五大族群是内地会里面有谈到一个手指头 thumb， THUM the tribal Hindu on religion Muslim and Buddhist。 我们盼望跨文化，跨文化，所以跨文化里面呢，当然华人里面有很多是佛教徒，但我们仍然希望大家知道，佛教徒、华人仍然是我们福音的对象。好，待会会再跟大家继续深谈。总而言之，五大族群是 OMF 里面他们很努力在推广的六个行动。我们的背法叫做导学接动出差。这个口诀：祷告、学习、接待、动员、出去、差派、出差、出差、导学、接动、出差，接着动起来，接着动起来，接着动起来。祷告、学习是根基，接着动起来，然后就出差、出差、出差，出去差派、出去差派。那推广完大概快一年下来，小朋友到老人家都会背这个口诀：导学、接动、出差，因为是我个人去推广的。然后还会复习，我遇到一些人就会说，嘿，你还记得吗？他说记得，导学接动出差。我说很棒，祷告是根基，根基中的根基。所以曾经我在长青团契里面带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说，来，各位爷爷奶奶们，请问你们有参与宣教的，从大腿到头，你把你的手放在大腿到头，大腿是零，头是十，你觉得你参与了零到十多少呢？请把你的手比起来。竟然超多了，应该说全部吧，他们都放在大腿上。我就说，真假，你们完全没有参与宣教吗？ 他们就说没有。然后我说你们有没有曾经为宣教祷告过？然后他们就说有有有。我说那请你们把手抬起来，你们一定参与了。用这样鼓励人的方式会发现，哇，祷告原来就是参与呢。而祷告会里面就是让他们有学习的契机，或是邀请我到他们的小组里面。如果你没空来额外的时间，那你们固定的小组时间就让我们来好不好？例如你们现在邀请哈博士跟我，我们有机会跟你们分享宣教的动员，这是不是学习？感谢主，就是。所以其实参与宣教这六个行动，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身份、年龄，或是你的工作性质，你都能参与。七个主题呢，是我们很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不是我个人的价值观，也不是我个人看重的，而是上帝的命令。而且这还不是一个邀请哦，这是命令。所以这并不是访问你说，哎，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不是，这是神的大使命，这是耶稣在升天前最后谆谆教诲，告诉门徒，告诉那些还在怀疑的人。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是大使命，可是18章之前16、17，耶稣来的时候，他发现还有人在怀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复活？他复活了，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现在是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吗？好，耶稣告诉他们的就是这个大使命。那这七个主题，我们是从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开始，连续到7周。七个，那这七个是建在祷告会里面，每两个月会有一次祷告会，宣召祷告会，跟着我们教会每周二晚上的祷告会进行。所以我们不需要邀请别人额外的时间再来，每一个礼拜二总有15个左右的大人尾声祷告会，而尾声祷告会的人不用额外再拨时间来，我们自己就在这个时间当中开始进行宣教教育、宣教祷告会。好，所以2个月1次就是主题一，再2个月1次就主题二，天父要他的孩子带领外民敬拜他。好，就这样，7个主题。那所以这4个活动，我希望建立起来以后是循环的，祷告会持续每2个月1次，宣教教育在每年的年底会有。然后接下来年初短宣博览会，透过博览会让大家有出去看一看的机会。我跟你说，在家里看 YouTube 的电视新闻啊，或是等等，你看再多，你都没有办法体会到真正站在沙漠、在旷野当中那样的温度。我去约旦短宣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塞，以色列人2个月左右开始抱怨。我在太阳底下5分钟，我就已经开始有一种我想抱怨。我就发现，哇，亲自闻到那边的空气，那些香料的味道，那些人文风景，你不亲自踏上去，你的祷告很难提升。你的祷告会一直停留在某种必须自己满腔热血里面，或是在圣灵确实感动了你，可是你要帮助别人有你那份敏感，有你的那份感动，很难。能够自己就这样提升感动的人很少，通常很需要亲临现场震撼开拓。好，所以年初的时候，我们透过短宣博览会帮助大家有出去看一看访宣的机会。我们有分访宣团，有分短宣团，以至于年纪大的人不会说，哦，短宣我年轻的时候去过，所以我现在不用去了，交给你们了，钱给你。我说，你知道一个团队里面有长辈在，是多么令人安心跟觉得被支持的吗？访宣也是一个机会，你可以带着孩子们说，哎，我曾经参加过短宣队，我如今陪你一起来访宣。我们透过看一看、吃一吃、喝一喝，体会宣教是活在这里的感觉。而实践跟回馈也非常重要，我们在实践的部分，第一个很看重差派礼，第二个很看重回来的报告分享。当这个人透过说出来， 这个人的生命也整理过了。好，所以这个就包围探望了，就继续这样走下去。我们现在绕过一圈了，那短宣没有去成，但是我们有分享回馈的机会，让大家有参与一些宣道活动的人来分享，还有印周报哦。那登周报了以后，这些成人愿意去鼓励写报告的年轻人，对他而言有一种诶，原来我跟大人这些成人也有关联。要不然其实教会，我们教会的状态有上午堂跟下午堂，下午堂是年轻人居多的时候，曾经有人跟我说，诶，除了我们以外有别的年龄层的大人哦。我就说，嘿，有好吗？你去白天的都是成人啦，你们跟年轻人的关系如何呢？年轻人跟你们的关系如何呢？教会就像身体一样，我觉得刚刚听到有人讲用中风来做比喻，我觉得蛮感动，因为我自己也是护理师嘛，我本身是护理，在医院工作出来的。什么叫肢体？肢体就是血管的连接，有流动，血管是通的。所以儿童主日学跟你们有关联吗？青少年跟你们有连在一起吗？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吗？有人在打招呼的时候会喊出对方的名字吗？而我在教会里面算是很有优势的原因，所以我同时在七个位置，因为他们知道我要走宣教，所以希望我跨年龄层的学习，所以就把我放在从儿组到长青都有加宣道部。所以我要记很多人的名字，因为我看中那个人就会喊他的名字。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小小的细节，当你看中这些的时候，推动动员就有了温度。好，我很快带过宣道祷告会有这三个成分。我们期盼祷告会越来越被看重的时候，我相信访宣短宣的人数也会上升。宣教教育有这几个部分，我们教会希望宣推动的是，嘿，宣教有铁三角。什么叫铁三角？教会也要跟差会有关系啊，教会跟机构也要有关系啊，那我们跟在第一线的宣教士有没有关系？我们的铁三角是怎么样的？等腰三角形还是短边三角形还是什么三角形？我们的状态是如何？我们实际上画画看会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也期盼人数可以增加。
能否把前几页再发一遍？
好，
谢谢。
不客气。
前面那一页，不是这一页。
下一页，宣教祷告会。
对对对，好，谢谢。好了。
那个 Abby 可以的话把那个 PowerPoint 寄给我们，跟那个哈博士一样，那我们再 forward 给大家，谢谢。
哦，好好，谢谢。那我就先继续下去咯。
嗯。
博览会的部分最着重的就是学习跟动员，它像是近身开枪一样，那个子弹会打得又痛又有感觉，在短时间内会非常有效。那也是一个出去的机会。这些你们正在看的 PowerPoint 是一切都还没有的时候，我就做好这个 PowerPoint 给宣道部，大家都阿们通过后带去掌传执会询问这样的计划是否可以推行。而他们看着这些，我就是如同在跟你们分享一样的跟所有的执事报告，他们就所有的疑问都问，问完了以后，阿们了以后，我才真的开始实践。所以这份 PPT 在报告的时候，什么都还没有。这也是尊重教会的一个决心啦，对吧？我要偷跑也是可以啦，以我在康华20年，我认识这么多人脉，我要全部做起来再叫你们通过行不行？当然行啊，只是做得很难看而已。我还是很希望被祝福，也很希望各年龄层都能有平安蒙福的参与。 我觉得那样的合一，那样的和睦，积极的和睦，是上帝悦纳的，他必会在他的时间成就，所以不用用偷跑的方法来走。这是我很重要的决心，因为我想偷跑很久，还要等长传职会，你知道等几个月才开一次会吗？对啊，好，实践的部分我是这样提议的，我很希望访宣人数可以比较多，年龄层比较广，没有经验也都没关系。那主要可以配合机构或关心探访你们教会已经差派的宣教士，吃饭，为他祷告，为他带鲔鱼香丝。上次我去约旦的时候，我就问那宣教士，你最久没吃到的是什么？他就说鲔鱼香丝，帮我带。所以光是带这个去给他，他也很开心。而短宣，希望可以人数比较少一点，需要面谈，配合机构，生命要比较成熟一点。什么叫成熟一点？知道会有苦，而且要吃苦。访宣比较没那么多苦，所以年龄层可以从比较简单的的开始入门。访宣、短宣，福音队的话就会更严格了，是有目标的。我们去那边要教小朋友中文。我们这一个福音队去，一去康华的福音队去了13年，那跟着那个宣教士的需要，那也是我们教会差派的。那目标是帮助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儿童，除了学中文之外，他们也能自己办营会，办儿童营。那花13年的时间，最后一年我们去只是看他们的成果检验修改，然后我们再拓展去更深山的地方，带连电连水都没有要接雨水的人，一群孩子们跟老人家在那个地方拓展新的据点，然后我们就停止了这个福音队，因为他们可以自己成熟了。差派，我们盼望主动支持，被动成全。主动支持是什么呢？我们会积极的办活动，会积极的支持青少年、学生、社青参加青年宣道大会，或这样的活动我们都会鼓励参加，我们也会拨款支持。被动成全是什么？是不论你去哪一个民族，除了华人之外，因为我们重视跨文化，华人也需要福音，那就让你知道中国大陆，你知道他们的教会已经比全台湾的教会多了几倍吗？他们一个省份的教会可能都快可以跟我们台湾的比了。那所以我们知道未得之民应该被称为他们连想要认识耶稣都没有的，没有自己语言的圣经，想去教会也没有。好，不，他们不会想去，他们完全没听过。好，所以我们鼓励人跨文化，是真的跨出去，跨文化。所以除了华人之外，你要去哪里，我们被动的都支持你。而且如果你要换差会，我们当然不会鼓励这样乱换了，但如果你真的要换差会，我们会跟着宣教师继续支持他。我们是支持宣教师本人，而不是支持那个差会。我们也会有拨款，我们有一定的比例，我们有机会需要深谈再说，因为那个不是现在的重点。总而言之，我们被动成全，跟着宣教师。那我们还是会支持宣教师所属的机构，但费用的比例就会比宣教师本人少很多。好，那期盼我宣教士所建立起来的团队也可以成为短宣队、福音队的前往的地点。当然有些地方不适合，比如说中东地区可能就很不适合单身啊，或者是尽量是夫妇，那宣教士就会提出他们那边合适的需求。这是实践的部分。那时候我也贴出这样的行程表给掌船指挥看，那感谢主，他们阿们通过。这样，在这两年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真的推动起来了蛮多项目。我们去采访，我们建立宣教手册，我们建立宣教祷告会，我们还夺下了宣教墙。好啦，不是夺下，一开始我申请一个大玻璃墙面的时候，我就说诶，我们可以用宣教室贴一张大地图吗？我来弄，就什么都我来，没有问题，不会麻烦到你们。那长老就皱着眉头跟我说不行。然后我说为什么不行？他说就是不行。好，我想他心中应该有一些计划，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总之我就说诶，教会最近也有新的那个价值宣言啊，我帮你们做大海报，然后推动教会的价值宣言这样。然后旁边三分之一分给我当宣教贴海报的啊，贴我们自己的东西的啊，推广策略啊，这样可以吗？他就说三分之一吗？我说对，那就好，就通过了。通过了之后呢，大概隔了大概八个月不到，六七个月，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价值宣言那海报不见了，我去找了也找不回来，总之它就是不见了。然后我就觉得嗯不见了，那我就去把它占满咯。占了之后大家也觉得不错，然后四就这样成了。好，那宣道送到家就是一套适合我们教会的课程，两周一次是大型的体验活动。什么叫大型？就是整整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都在玩体验这个游戏。玩完以后有人玩到生气，有人玩到受伤，那个受伤是他太积极的传福音，结果把一个人从椅子上推倒了，然后那个奶奶的头就摔在地上。他说这样传福音是不是会真的让别人受伤？什么是体验？体验就是在玩游戏的过程中，透过引导反思去看你刚刚的行为，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怎么反映出你平常的样子，这叫体验活动。你要说残忍很残忍，因为很血淋淋，这就是你一般生活的样子。所以透过宣道送到家，有人玩到哭，生气的哭，骂我的，太玩得太投入，然后感动到哭的，都有。体验游戏有时在祷告下面的活动，不管是体不体验了，在祷告下你推动的事情，圣灵会碰到别人的心，那个不是靠我们的嘴巴，靠我们的语言能的，那是圣灵所做的。毕竟圣经也说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依靠万军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好，再来就宣教博览会，宣到电影业。电影业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延后，九月第三周，也就是下个礼拜就要第一次正式跑上去啦，就要开始 run 了。那因为我已经到台中受训了，所以我的好伙伴现在接手这一些项目，他不是教会的同工，他只是教会的会友，所以他很辛苦，但他愿意试试看。好，他就要承接宣教电影业的活动。那这个电影业感谢主，就是让我可以跟哈博士他们的机构一起来承办，这样也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又可以让教会的会友有机会来到教会看了电影，就遇到了好问题。一个好的问题可以使刚刚所看的电影深度层次都不一样。宣教电影业。再来第七个，宣教厕所文是怎么样呢？是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上厕所的时候在那边失礼了，在大便的时候会花一点时间，就发现好无聊哦，厕所怎么什么都没有呢？既然什么都没有，我就把一本好书叫做《走到比前更远的地方》，这是我现在来受训那个 Radius 维恩宣教师他们在非洲花了十年翻译了圣经，建立了当地部落的教会，那些部落的人还自己说隔壁还有个小岛，我们想要去宣教。这样的福音到底是怎么在他们的生命中十年而已，甚至这些部落的人自己说我想要把福音带给隔壁小岛的人，这是怎样一本的见证呢？神在这个故事里面做了什么事呢？ 我就把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打成用 Canva， 大家可以写下 CANVA，CANVA。Canva 是一个很棒的网站，它有上万的模板，你想用什么，你就只要带入文字，就很漂亮，很有文宣的感觉了。所以我就这样制作，把每一个厕所打上不同故事的页码，让大家有一种可以，哎，这故事写到一半了，我想去看隔壁厕所。然后每两个礼拜会换一次厕所文，而这个带来的结果，我还偷偷到处去访问，有几个学生，有两个很被感动，自己买了书，甚至开始参加祷告会。你知道我们教会参加祷告会的人还有儿童主日学的学生吗？这些宣教的大使命是谁感动的呢？是圣灵。但圣灵还是会透过人的愿意去成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当他们心中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都会忍不住的被吸引。好，第八个，宣传自己。我们就用 Canva， 我就觉得宣道部所做的必须让大家看见。所以好，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之后再上传给你们。我们就做了一个有时间轴的，让大家，而且夹在周报，告诉大家宣道部我们一起耕耘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宣道部跟你们每一个人。宣道不是宣道部的事情，宣道也不是有负担的人的事情。不好意思，大使命是给门徒的，是给每一个人的，只是你们现在还不知道。那我知道了，我先来，我先，而你们跟上来吧。大致是如此，所以我很喜欢保罗所写的这句话。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然而使之生长的还是神。可是还是要有人栽种，还是要有人浇灌哦。而使之生长的是我们的神。”所以在做这些过程，有许许多多的挫折，我还没有告诉你们的那些点点滴滴，那些对我而言都不是挫折。因为你在耕田的时候遇到下雨打雷，那不是自然现象吗？而上帝还是会叫它生长的。而我在一次一次的耕耘里面，会一次一次发现，哦，我这样耕不对，哦，我这样不行，哦，我那样不行，好了，就再耕就好了。挫折是必然的，但是使之生长的神叫它冒出芽来的那一份雀跃跟快乐，那打雷又算什么呢？淹了水，那就再来吧。大致是这样，谢谢你们的聆听，辛苦了。